山法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占山法语》节目。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频道为您准时播出。在节目当中，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多伦多占山精舍住持达义大和尚来为我们主讲佛学禅语、佛学智慧、佛学和人生。让我们首先恭请达义大和尚。达义大和尚您好。
李郎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上个星期啊，您给我们讲到了听闻钟声可以给我们以启发，让人增长信心，而且呢可以消除烦恼，就所谓的是听钟声烦恼轻，智慧长菩提生。而且啊，这个钟声呢是可传遍3000世界的。不但我们人喜欢听钟声，因为它会给我们众生带来警觉啊、启示，那相信动物他们冥冥之中也听到这个钟声之后会有一些特别有意思的反应啊。在这边不如您跟我们分享一下敲钟的趣闻好吗？
这个钟声啊，不但是我们人间的人喜欢这个声音，可以感觉到身心清凉，连这个动物都喜欢敲钟的声音。因为从佛法里面讲的一切众生皆有佛性，那么不仅仅是人有佛性，包括一切的动物都有人性啊。我们常常在这个报纸啊、新闻里面看到像猫啊或者是鸡啊、牛啊、羊啊供佛教的这种器文，它能够一直在那边听经啊、闻法啊，固定的时间都来寺庙里面跟出家人一起修行，我们都会常常听到。那么我还听到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这个故事啊，根据媒体报道，日本广岛县湖中市有一只这个叫柯基狗，因被当地的一间寺院封为专属敲钟的这个狗，而这个名声扬波，好多人都感觉到很奇怪，还一只狗呢，怎么会它能够敲钟？还有呢，固定的时间，它都能怎么乖在那边敲这个钟呢？大家都感觉到不可思议啊！据说呢，这只这个6岁大的这个柯基狗啊，5年来不管是什么样的天气，那么每天傍晚呢，一定会到寺庙里面去报到，并去敲响钟声。那么连这个寺庙里面的这个住持都说啊，说我们也看过怎么很特别的一只狗，这样的一种虔诚。一心向佛，怎么虔诚的一只狗。那么这只这个柯基狗啊，名叫什么？叫马许。养狗的这个主人呢、是府中市增援宗安乐寺的狮子，狮子就是护法居士啊。因为呢，一个寺庙要弘法利身，要度化众生，要传播佛教的正能量呢，那么一定要有这个护持三宝人来护持，所以我们叫做护法居士。所以这一只狗呢，就是这个日本的增援宗的一间安乐寺的一个护法居士的狗。那么以为这个他的家住的距离这个寺院很近，都在寺庙的附近，每天散步遛狗的时候呢，就会经过安乐寺。那么有一天呢，养狗的主人就带了这一只狗啊散步到安乐寺的时候啊，他突然呢跑向了这个寺庙里面大钟旁边，并咬住这个大钟之下的那个绳子啊，这个猛烈的敲钟。那么这个铜钟啊，经过他一敲啊，这种浑厚结实的咚咚的声音啊就传出来了。圣父也没有吓退他的兴趣啊，像有的狗听到声音的话马上跑了，哎，这只狗越敲越有劲。那么寺院的这个铜钟啊，按道理是不能随便乱敲的，所以起初啊，这个养狗的主人啊就怕给这个寺庙带来的麻烦，几度呢就制止这个他的这个狗不要去敲钟。但是没有想到呢，这只狗呢很有灵性，它依旧的 就敲钟，好像是一种使命啊，好像有人叫他一定要这样做的那个感觉。那么每次来到这个寺院呢，他就比较主动的到这个钟楼那边去敲钟。五年来啊，这只狗风雨无阻啊，非常的精进的，不间断的到寺庙里面来敲钟。那么奇特又可爱的这种行为啊，还是吸引了这个周围的人还有这个香客的这个注目。那么寺院的这个住持表示啊，他说呢，看他不怎么用力，却能够敲出美妙的钟声。他说这只狗啊有姻缘。什么叫有姻缘呢？就是像狗也好人也好啊，有时候到寺庙里面来会诵经啊，会敲法器啊，这不是你这一生这一世学的，多生多世你都是会诵经，你都是会敲钟，那你这一生到寺庙里面才一看你就明白就懂了。所以这一只狗呢，它能够敲着怎么好的这个钟声啊，这个不是这一世的因缘，是多生多世的因缘啊。所以呢，这个住持讲呢，是可以知道这个狗啊，它这个福缘深厚啊，想象它有这颗虔诚向佛之心，于是呢，就封这只狗就叫专属敲钟的狗。现在呢，这个养狗的这个人每天固定的时间啊，在晚上就会带着这只狗到寺院里面去敲钟。那么这一只狗狗啊，五年来风雨无阻到寺庙去敲钟，这个狗狗敲钟也成了当地名胜之一啊。所以通过这个有趣的这个故事，也让我们明白到我们不能小看这只狗。这个狗呢，它也很聪明，它懂得跟人一样能够敲钟，同时呢，也让我们明白到这个狗也有福性，也有灵性，它也有这种福缘。所以呢，我们对任何的动物啊，不能去伤害它们，我们要保护它们，要爱护它们。特别呢，这只狗它能够到寺庙里面定期的敲钟，几年不断的，这个是真是不可思议。
是啊，这个钟啊，在中国历史上呢是历史悠久的。那么在佛教当中呢，很多寺庙啊都要有敲钟这个仪式，钟声一响哈，大家的这个心呢顿时啊就开悟了。那么想请问达义大和尚，这个中国啊有哪间寺院它这个钟声呢是非常的出名，并且因为一首唐诗而名满天下呢？
大家呢提起这个钟声的话呢，都会想到苏州寒山寺。因为苏州寒山寺有唐代的诗人张继的一首诗而无名，所以呢，这个因缘不可思议啊。佛教里面讲的这个城钟暮鼓，历来呢就被多少的文人雅士所传颂。那么刚才讲的这个寒山寺，就是因为唐代诗人张继他写的叫《凤桥夜泊》。他写道：夜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将寺院的这个钟声传遍到古今中外。传说的这个唐代诗人张继啊，听说呢他到了长安，就是现在的这个西安，去考试以后，那么这个时候呢他落榜就返回家乡了。那么途经寒山寺，那么夜泊的这个枫桥啊附近的这个客船中，夜里呢难以成眠，听到寒山寺传来的钟声，有感而作的一首这个家喻户晓的千古名诗啊。可见佛教的这个钟声啊，不但能够洗涤了很多人心灵上的烦恼，也给了孤独的游人啊多少的慰藉。寒山寺因为张继的这首这个枫桥夜泊的这个诗，而成为四海闻名的千年古寺。他在这个佛教界里面呢地位很高，成为文化切兰，就是寒山寺呢是非常有文化的。 韩山寺呢，他不仅呢，他把这个唐朝的这个钟的文化保留下来，每逢这个在这个一月一号，他会这个举行一个很隆重的一个敲钟的这个仪式。同时呢，他把那边现在呢教育方面也做得很好，他还办有学校啊，然后把这个韩山寺的和合文化也做得很大，这个在社会上影响也很深远。所以韩山寺呢，它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寺庙，寺庙不大，但是非常有文化底蕴。那么你到了啊这个韩山寺的时候啊，给你有一种时光倒流的感觉，好像倒流到唐朝那个时候。我到过韩山寺也有好几次，因为我们加拿大佛教会湛山精舍供苏州韩山寺结为友好寺院，所以我们两个寺庙有什么法事活动，那么都会进行交流，他们也到我们这边来，我们都有到那边去跟他们接触的比较多。所以呢，韩山寺的这个钟声啊，确实是很美。那边的话呢，它这个有很多的建筑群，然后呢也靠近那个河边，所以呢特别的这个环境特别的好啊。虽然说不是很大，但是很精致，打理的条条有序，是值得一看的一个地方。那么韩山寺这个建寺啊，最早的时候呢，那么这个寺内就做了一口这个大钟啊。那么根据韩山寺的这个寺志的这个记载啊，就是在很早以前呢，他们就有这个钟，每天在那敲钟，可见其这个钟声啊，浑厚响亮。那么他这个钟声能够传到洪阳，那这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啊，十几里外的这个苏州城内也隐约可闻。以前的这个韩山寺是在苏州城外，那么随着不断的这个城市的扩大，现在韩山寺呢已经是在那个苏州的中心了。所以每次我们到了这个苏州韩山寺去的时候，都要开到这个市中心里面进去。所以这个随着时间的这个转移啊，那么这个改变也很大。好多的寺庙以前呢都是在城市的郊区，那么现在呢都已经成为这个市中心了。韩山寺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例子。那么现在的这个钟啊，这个钟楼啊，像挂了这个大钟，这个已经不是唐朝占记时钟的那口钟了。因为随着中国的这个历史的这个变化改变呢啊，那么好多那个古董都没有了。那么现在我们到韩山寺去看到这个钟呢，是清代光绪32年，也是1906年重做的。那么这个钟的高呢有1.3米，口径的1.24米，那么重大概有2吨重。所以现在呢，这个韩山寺呢，他们做了好多这样的钟送到全世界各地，把这个韩山的钟声文化传遍到全世界去。那我们加拿大佛教会湛山精舍在多伦多东北部啊，筹建加个佛教五台山，非常有幸啊，就得到了这个韩山寺的大和尚，他捐赠给我们一个钟，供他那个钟是仿造一模一样，大概也是2吨重，现在在供在我们加拿大五台山灵泉湖观音菩萨的旁边，所以每次游客去了以后都会去敲钟，那个钟的声音特别的好。所以呢，他那个现在这个钟啊，在这个韩山寺也是2吨重，这个色泽呢就是这古铜色的，那么上面最有古韩山寺的这个铭文，这个钟声啊洪亮悠远，敲了以后啊这个回音特别好，引人入胜。所以呢，在除夕敲钟啊就渊源于这种历史。所以呢，现在好多的这个寺庙啊，每逢到除夕夜呢听钟声，听这个钟的声能够让我们消除烦恼，这个习俗一直都延续下来。所以现在好多寺庙到除夕都会有一个听钟声的一个祈福的活动。
寒山寺的钟声传遍古今中外，而且呢，因为这个枫桥夜泊而为更多的人所熟知。那么我知道，中国其实有很多历史悠久的古寺，他们的钟声啊也是久负盛名的。不妨您再给我们多做一些介绍好吗？
早在唐朝的武则天时代啊，白马寺盛极一时。大家知道这个白马寺吗？就是白马寺是我们中国佛教第一座寺庙，就是佛教从印度西域传到这个我们这个中国来，那么最早的寺庙就是白马寺。那么白马寺到了唐朝的武则天时代啊，这个时候呢非常的鼎盛，那边不但寺庙的规模很大，还有好多出家人，然后呢各种各样的这个佛教文化，讲经说法、唱诵啊、艺术啊、绘画、雕刻啊，这个非常的丰富。所以呢，白马寺呢盛极一时。那么僧人有多少人呢？在唐朝的白马寺，僧人就1000多人。那么唐代的王昌龄啊所作的这个诗歌，描写了白马寺的风貌。他说：“明夜嵌古寺，林外登高楼。”南风开长廊，夏日凉值秋。白马寺有一神奇的现象，即是洛阳八大景之一的马寺钟声。据说呢，每当月白风清之夜啊，更深人静的时候啊，那么僧人呢转这个大佛殿里面的一口大钟，钟声啊会这个响遍方圆十里。钟声一敲，这个寺庙这个白马寺里面这个大钟一敲以后，方圆十里都能够听得到，经久不绝。这个声音啊传遍的弘扬，非常的悠扬好听。更神奇的是什么呢？因为这个音律相同，只要钟声一响啊，养在25花里之外的这个洛阳老城钟楼上的大钟也会应声而合，哈，这个是很神妙的。一个寺庙里面大钟一敲，在这个养在25华里之外的洛阳老城的这个钟楼上的这个大钟，也会应声而合，这个是非常的神奇。那么，中国浙江杭州西湖畔有另外一个著名的叫什么？叫南屏晚钟。日落西山的时候，伴随着这个网课诵念这个普贤景仲记啊，这是我们每天寺庙里面都会唱的啊，不管是哪一个寺庙，汉传佛教大部分都是一样的。我们这个早课网课这个内容基本上是一样，如果是汉传佛教大部分都是这样子。那么到下午的话就会念一个记忆，叫是日已过，命亦随减。所以今天下午4点钟做网课的时候，要告诫大家了，要警惕大家了。今天时间已经过了，意味着什么呢？意味你的生命里面减少了一天。所以我们每逢生日的时候，我们在庆祝我们到这个世界来感恩我们的父母之外，同时我们要告诉自己，生日的一天就是生命减少一天，所以你一定要觉醒。还是不仅是警惕自己要精勤行持醒悟放逸，也在启示世人要珍惜光阴啊。所以当我们在这个寺庙，特别是在古寺听到这个僧人敲钟的声音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有所觉悟啊，觉悟到人生时间不多了，我们应该赶快的精进用功修行，要在最短的时间内要去做一种有意义的事情。这就是我们在古寺听到钟声以后给我们的一种觉醒。
我知道啊，我们家国佛教五台山呢正在紧密的兴建当中哈。那么在今年的10月5号呢，也将有一个隆重的开光大典的举行。那么我知道，中国的一些的古寺呢，对我们家国五台山呢也是非常的积极的支持。想请问达义大和尚，我听闻说中国啊有一间非常著名的古寺为我们家国五台山捐赠了和合之钟，具体有关的这个善举，您不妨再给我们多一些具体的介绍好吗？
我们加拿大佛教战上金色在多伦多东北部啊，筹建加格佛教四大名山，那么这个也是创造历史。原来在加拿大没有五台山，那么现在通过大众的这个出钱出力啊，现在开始有这个五台山，所以这是一件非常难得的一个很殊胜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最初的时候发愿建这个五台山，好多人呢都很担心我们啊，怕建不成。但是呢，我们战上的三位长老啊，包括我啊，包括我们战上的四众弟子啊，大家都是同心同德，希望呢把我们中国的千年的古建筑的文化到加拿大这样发扬光大。所以我们建的这个大殿是仿山西五台山大佛光寺东大殿唐朝的建筑，那么整个的氛围啊，建筑特色我们都要围绕唐朝的文化来建。所以呢，这个中国苏州寒山寺那个大和尚啊，他们知道我们在这边建那个唐朝的这个寺庙，那么他说他那个庙也是最出名的，是唐朝的时候，这个因为有一首诗，这个寺庙各方面文化法物啊都非常的兴隆，所以他就送了一口这个铜钟给我们，代表这个寒山寺的这个和合文化的这个钟声啊，传遍全世界，包括这个北美。所以我们现在这口钟呢，把它视为非常的神圣的一口钟，就特别放在我们加格五台山灵强湖畔，在观音菩萨旁边。
哇，听您这么一讲了之后啊，我觉得我们加拿大的华人太有福气了。我们呢，就是不用回到中国，在这边呢，就可以听到寒山寺的钟声。我相信呢，这口钟也会促进我们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给全世界人民也带来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和平安泰。非常感谢达依大和尚一连两期的节目时间啊，给我们讲解了这个敲钟的意义以及作用。非常感谢达依大和尚，谢谢您。
谢谢李兰，谢谢各位听众朋友，阿弥陀佛。
Yeah. 宝。